可以算命吗？
可以占卜吗？
可以赌博吗？
可以借钱吗？
研究背景，探讨经义，
说说道理，谈谈真理，
想东想西，追根究底。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想东想西，我是丽文。每一集的节目与您一同寻找答案，思考真理。今天的节目呢，有请到林邦文牧师跟我们谈谈，基督徒可以贿赂吗？基督徒可以贿赂吗？林老师你好。
哎，丽文，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林老师啊，说到贿赂呢，从法律上来看呢，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正确的行为啊。嗯、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为了方便办事而进行贿赂，以致呢贿赂就成了心照不宣的事了。既然心照不宣，基督徒是不是也可以做呢？
基督徒可以做吗？那我们今天呢，透过几个方面来推敲这件事情啊。那首先呢，我想我们先看看贿赂的几种的行为表现吧，哈。那第一种呢，我称之为金钱贿赂。那很明白了，就直接透过现金了，或者是通过银行转账等等的方式呢，提供金钱。那第二呢，就是礼品、物质上的贿赂。比如说做完一件事情以后呢，你就赠送他贵重的物品，比如说珠宝啊、电子产品、奢侈品等等的。第三呢，还有招待贿赂啊，提供高档的餐厅啊、娱乐活动啊、旅游啊等等的招待啊，来贿赂别人。第四呢，服务贿赂，那提供一些免费的服务，比如说装修啊、维修啊、法律咨询等等。那第五呢，就是职位贿赂了，这很普通啊，提供一个更好的工作机会，或者是用升职来换取一些不正当利益啊。好，第六呢，叫做合同贿赂。那完成了这个交易以后呢，在商业合同中呢，给予对方不合理的啊那些特别的优惠条件。最后啊，还有信息的贿赂，那提供内部的机密信息换取一些的利益。
嗯，
那这些的行为的共同点呢，是通过给予某一些的形式的利益来影响对方的决策，
嗯，
从而呢获得不正当的好处啊，也特别的好处。
嗯，可见以上的行为都是不对的，因为要获得不正当的好处啊。
嗯，当然，所以呢就会产生许多的弊病。
嗯哼，
那这种的表现产生的弊病呢，林老师也来谈谈一些哈，比如说破坏公正的诚信了，不公正的竞争。那行贿呢，使得资源分配和机会获取不再基于公平竞争，而是依靠贿赂者的金钱或者是他的权力。这种行为破坏了市场的公平性，尤其是在商业、就业或者是升职、合同等等分配方面。那还有损害社会的信任呢、啊。当人们意识到行贿啊能够影响决策的时候，哇，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感呢就大幅度的下降了，对不对？那公众可能不再相信法律啊，不再相信公正，还有公共机构的正直性了。
嗯，我就想到圣经箴言第十七章二十三节说，恶人暗中受贿赂，以致弯曲公正的道路。
没错，
经文呢就表明贿赂破坏了公正，使得判断失去公平和诚信。
不单这样，这个可以加剧腐败的链条。
嗯，
那行贿行为呢好像在鼓励腐败一样哦，并且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嗯、是的，
那贿赂一旦开始呢，往往会导致更广泛的腐败的现象。
嗯，
因为更多的人想要走捷径啊，然后就参与在其中，导致呢整个系统的腐化，
是
会使得整个机构还有政府部门陷入一个腐败，管理层和执行层也可能变得更加依赖贿赂来获取自己的利益。来做出决策， 那失去了连结性。
嗯，
就好像圣经里头啊，出埃及记23:8所说的，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
是的，圣经里边呢就直截了当说明了不可受贿赂。
嗯，还有第三，经济发展其实也会受阻的，金钱被用来行贿，用来贿赂，并非用于企业的投资啊，或者是技术的更新啊，或者是生产力的提升，降低了社会整体经济的效益。
是，
那还有呢，就是降低投资的吸引力。我们可以发现哈，国际投资者呢，通常不愿意进入那个行贿盛行的国家或者是市场去的，因为腐败会增加企业的这个营运的成本，不确定性还有风险，这会使得该地区的发展机会呢就受到限制了，拖慢了整个国家整个区域的这个经济的增长。所以圣经箴言书15:27说，贪爱财力的扰害己家，恨恶行贿的哎，必得存活。
追求不义的金钱不单是损害个人家庭的福祉，也会妨碍整个社会和经济的长远发展。
是的啊，当然还有就是增加社会的不平等啦哈。行贿往往有利于那些啊拥有很多的资源权力的这些的人群呢。
是，
那贫困阶层呢，他们没有能力通过贿赂获得利益，因此呢，行贿行为加剧了社会的财富不平等，
是的，
削弱了社会的整体的公平性。那当公共资源，比如说医疗啊、教育啊、福利等等的部门哈，因为行贿行为而分配不公的时候呢，弱势群体往往无法获得应有的服务和支持。这是很要命的哈。所以箴言书29:4说，王界公平使国兼利，索要贿赂使国清败，就是这个道理。
是，
还有啊，也损害了公共服务和治理啦。那效率低下，贿赂往往导致公共工程啊、项目啊，或者是服务的质量下降啊。
是，
因为决策要基于贿赂，而不是实际的需求或者是效益。因此，工程可能无法按时完成，也可能是因为成本超支了，或者是质量达不到标准。所以我们看到啊，贿赂的国家啊，不管是道路啊、房屋啊，都有豆腐渣的这个现象啊。当然也削弱了政府的合法性和威信了。
是
啊，贿赂腐败了政府的管理智能，使得政府在公众的眼中的信任度和合法性都下降了，对不对？那很多的百姓是敢怒而不敢言啊。那民众可能不再相信政府能够公正行事，社会可能因此陷入一些的动荡也说不定啊。好，其实圣经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我在这里看到弥迦书3:11，弥迦书3:11-12啊，请立文帮我们读出来吧。哈，
好的。那弥迦书3:11-12说，城里的领袖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酬劳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因此为你们的缘故，锡安要被耕种像一块田地，耶路撒冷要变为废墟，这殿的山必如丛林的高处。
先知弥迦谴责这些的领导者还有宗教领袖为了金钱扭曲正义，那导致公共管理的腐败和治理的失效了。
是
啊，当然还有就是司法不公，还有法律的体系的崩溃。那这很容易理解了，司法的腐败，如果是行贿渗透进司法的系统里头，案件的审理和裁决再不基于事实和法律的话，而受到金钱或者是利益的操纵，则会导致无辜的人被定罪，而有罪的人呢，通过贿赂可以逃避刑罚，那司法公正无法实现了。那当然法律的威慑力也下降了， 如果人们认为什么都可以通过行贿来逃避法律的制裁，那么法律的威慑力将失效，那社会呢，犯罪不道德的事情呢，也就会跟着节节上升。
是，
所以以赛亚先知就提醒哈，他说你的首领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财利，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的面前。这里以赛亚先知他描述了司法系统中的腐败，表明贿赂呢，使得正义难以伸张了，导致法律系统完全崩溃。
嗯哼，
想东想西，追根究底。
那林老师，您可否从圣经中举出一些具体的例子？
比如说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一到第五节，其实这里呢是描述撒母耳的儿子收受贿赂啊，经文是这样说的：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他的长子名叫约珥，次子名叫亚比亚。他是在别示巴做士师，他的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取贿赂，屈妄正直。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在拉玛，来到撒母耳那里对他说，看啊，你年纪老了，你的儿子又不行你的道，现在请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
嗯，这里就很清楚显示圣经不认同贿赂的行为啊。
是，刚才我们看到这里的描述啊，明显是不认同的。那我想呢，这些的贿赂我们看到一些负面的影响。首先呢，我们看到破坏领导的公信力了。撒母耳的儿子因为收受贿赂和贪图财利，不再像撒母耳一样的公正行事。那贿赂呢，导致了他们的诚信和道德品质的崩溃，对吗？使得他们无法履行作为士师的职责了。
对，
当领导者因为贿赂而失去正职，那整个领导结构的信任和公信力也随之丧失，民众将不再依赖他们的裁决。那第二呢，我们在这里看到损害司法公正了。贿赂使得撒母耳的儿子呢没有办法公正的审理案件，圣经说屈妄正直啊，那导致司法体系的腐败，贿赂破坏了公正的裁决，无法为人民伸张正义，导致社会中的公平消失。
是，
所以当司法体系被贿赂腐蚀的时候，民众无法得到公平的待遇，法律体系失效，公正无法彰显。
那刚才的例子呢，就是以色列的长老们不满撒母耳儿子的腐败行为，导致他们要求撒母耳呢立一个王来治理他们啊、哦。那贿赂呢，就使到社会上这个社会上层领导的那个行为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使到人民呢寻求改变啊、哦。贿赂呢也引发了人民对现行制度的不满，进而导致呢对政府或者是管理层的要求变更，可能就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动荡了。
是，丽文说的正确啊。当然就是改变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的发生了。因为撒母耳的儿子受贿嘛，民众对他失去了信任，进而就要求设立王政，效法其他的列国治理模式。那这个要求呢，标志着以色列国呢从神制的士师制度转向了君主制的重大的一个转变。所以我们看见哈，贿赂不仅影响了当时的个别的领导者，还间接的促成了整个政治制度的转变，显示出贿赂对国家治理的结构那个深远的影响所在。
是，
好，我们再谈一个，就是它削弱了领导 的有效性。
嗯，
沙姆尔年纪老了，他的儿子没有办法有效的继承或者是执行他的职责，贿赂使他们的领导能力大大的被削弱。
嗯，
当领导者因着贿赂而失去效力的时候，社会就无法得到有效的治理，权力和管理的真空就可能引发更大的问题和混乱。所以呢，当时的人就开始厌弃你，讨厌你这样的一个人或者是领导者了。
嗯，那萨姆尔儿子呢接受贿赂的行为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不单是破坏了他们的公信力和社会的司法公正，还导致了民众的不满，促使政治制度发生变革。贿赂啊，破坏了社会的道德和治理基础，使得整个社会陷入了信任危机和治理失效的困境。
没错，嗯，
那听众朋友，行贿不单单是一种个别行为，其实对于整个的社会、经济和道德体系都会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
嗯，
它破坏了公正，鼓励腐败，阻碍经济发展，加剧不平等，并且损害司法公正和政府合法性。所以打击行贿和腐败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任务。所以无论世界的标准、做事的方法如何改变，我们基督徒永远持守一个原则，就是要拒绝贿赂的任何行为。
没错，
我们的道路在神的手中，我们不需要从贿赂的方法取得方便，免得当我们贿赂而得罪神的时候，我们本来能够蒙神大大赐福的事情反而是一败涂地。
嗯，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儿咯。我是丽文，
我是林老师，
我们下一集再会，
拜
拜。
想东想西，不计代价，坚守真理。